那其实关于在家工作呢，早在2016年，澳大利亚统计局就有一个数据，按照当时的这个数据呢，已经有将近1/3的澳大利亚在职员工是有规律的在家里工作或者打理他们的自雇生意的。所以呢，其实在家里工作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
嗯，没错。但是据我所知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在家工作算是雇主给员工的一个福利，所以理论上的话，是一部分人能够去享受的一个特权，是不是？
其实按照澳大利亚的这个公平工作法案呢，其实有相当一类人，其实是法律明文规定是可以向雇主提出我要求在家里工作的。那这类人呢，他主要包括一个就是说在家里面有这个在校生年纪的这个子女的这些父母，或者是父母之外的监护人。
嗯。
第二类呢，就是说是我们平时有讲到的，叫这个看护者。比方说，他家里有一位身有残疾，或者是父母是年迈的，需要是他是照顾的，他本身就是一个 carer 的这类人也是可以的。
嗯。
那还有一类人范围就更大了，他讲的是55周岁或以上的。
嗯。
还有一类人是正在经历家庭暴力的这一类人员，因为可能是他们也有不安全的因素出门，或者就是在他心里有创伤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对他自己来说出门也会不自信。
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个范围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广的，尤其有孩子的家长，他们也包括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有很大一部分人哈。那么大家可能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如果我想向我的经理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想向老板提出要求的话，究竟应该怎么去提？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我可以引经据典，让经理更加容易批准我的提出的这样一个请求？
对，那因为经历这次疫情呢，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说哈，都是现在提出是一个好机会。第一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墨尔本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就说到，因为通过这次疫情呢，也有很多雇主会发现，哎，我的这批员工其实在家里工作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绩效，丝毫没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么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其实是莫纳什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他也有讲到，就是说你向你的雇主提出。在家里工作，你如果是符合上述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人，你千万不能忽视，这其实是你的一项权利，你不应该轻易去放弃你的这个权利，如果你想要行使的话啊。那他说这个从程序上来说呢，如果你提出了你的这个要求，从程序上来说，你的雇主必须是要给你一个正式的一个答复，就是说啊，我考虑的你的这个请求，那如果我不支持你，他必须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理由来说，我不支持你，具体是什么原因，是否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公司的正常运行，所以你应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而不是说经理跟你说不啊，你就放弃了。
嗯，那首先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去提出来说啊，我的确有这样一个理由啊，在家里面工作，然后怎么样去佐证说，经理可能会更加容易去批准呢？
那关于这个提出的这个理由，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呢，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这个窍门。那一般来说呢，像这个商学院的教授，他就会建议说，首先你是否可以和经理先回顾一下你的这个过往几年的一些工作表现啊，来证明其实你一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积极认真工作的员工。那针对在家里工作呢，你不妨再另外提出一个，我们就说的是工作计划，一个 proposal。在这个工作计划中呢，相对来说写的比较详细。一个是你会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其次呢，在家里工作这段时间，你还是会满足所有的这个工作任务的一个截止期的要求啊。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让经理知道，我的这个提出工作这个请求也是给经理考虑的一个余地，可以说把这个时间可能先设定一下，能不能先让我尝试，比方说3个月、6个月来看一下。假如说这样子的确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影响公司运行，或者从个人表现来说的确影响工作绩效，那么经理也是会同意说我暂停你的这个在家工作的计划。
嗯，等于说就给双方各留一些余地，这样让经理呢也可以考验一下子你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其实我觉得，在最近的疫情期间，可能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了，也会让经理啊、公司的管理者他们更容易去退一步来去考虑，更容易就是在预设上面去相信员工在家工作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那对于有些员工，我们都明白，可能他 在经理的眼中是不那么自觉，或者有些经理是那些特别认真特别较真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在你的工作计划中不妨可以提议说，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时间的一个 catch up， 或者有一个 video call， 可能视频电话怎么样，那经理你我也可以就是向你汇报一下我这周或者这几天我主要在忙些什么事情，进展到哪个程度了，那至少也让经理可以感受一下你在家里的这个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嗯，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在聊说怎么样让你业绩更容易让上司看到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就是说你应该定期的，不管是经理有没有要求，我觉得都是可以向上级汇报一下说，哎，你到底完成了多少工作，然后做的怎么样，这样上司对你在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手上的一些工作的进程也会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呢知道你也不是平常就是在这个打酱油啊，或者是浪费时间，其实是很认真的对待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公司方面的一个尊重。
对，那关于这个工作计划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如果你自己的确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在这个 Fair Work Commission， 也就是说公平工作委员会这个网址上有一个样板，你可以去下载下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去看一下你的计划书怎么写比较合适。
嗯，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网站啊，我在一会儿呢会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放到网上 sbs.com.au/mandarin， 只要你去点击我们这一期的生活杂志呢，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这样一个公平工作委员会跟公司沟通如何在家工作信件的一个样本。
对，那假如你认为你非常想在家工作，而且你的工作效率也一向很高，可是偏偏你又不属于这个公平工作法案规定的这类人员，其实你依然可以向雇主提出要求，只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呢，他就没有义务一定要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是还是不妨试一试的，因为我觉得试一试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对不对？
对，在这个申请在家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对双方都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或许你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的这个要求会得到认可，或许你会发现你和经理之间早已经建立一层这样的信任，只是你们互相之间还都不清楚，那你如果提出你的这个在家工作的请求，哎，很意外经理就很爽快的答应了，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你在经理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员工，这样你的工作积极性也会越来越高，那么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我可以完全让你可以减少压力在家里工作，并且可以减少在路上的通勤时间，也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相对来说对公司也是可以贡献的更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双方都受益的一个行为。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建议一下，不管怎么说呢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不妨跟您的经理跟您的老板试一试，那么如果能够成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够成的那也可以回来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再回旋一下，或者是再卖力的工作几个月以后再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总的来说呢，大多数的公司老板都是合情合理的。
对，如果你被许可在家工作，或者你已经决定长期在家里工作了，我们这边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在你的工作的环境中呢，为了确保你的健康，我们建议一定要买一把非常舒适的椅子，这样可以就是减缓你的这个腰椎受损。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最好要配置一个可以升降的办公桌，因为我发现坐的时间久的话，尤其是有的人有一定年纪的话，可能就会非常不舒服，那你不妨改为就可以站着工作一下。
嗯，其实我相信疫情期间在家工作几个月，很多人可能家里面已经配备好了这些东西，之所以有一部分朋友他想要继续能够在家工作，也是好好的充分利用一下这个已经买好的设备。
对，那我们在此也提醒一下那些是工作狂的听众朋友们，在家里工作如果真的是干扰很少，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也给你自己制定一个计划，就什么时候该放手了，该休息了。
嗯，那这是工作狂的朋友，那可能还有面临一个减少干扰的问题，那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呢，是一定要把这个书房啊布置的我觉得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对着一扇比较大的窗户，然后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可以看看外面的这些植物啊，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
对于防止干扰方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给自己制定一个工作计划吧，比方说我这个半个小时至少我有半个小时去处理一件事情，这个中间不要再去想着是厨房里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比较科学的工作计划，我觉得用这个办法来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干扰。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希望我们今天的一番讨论呢，还有焦路给大家介绍的怎么去跟老板提出继续在家工作的一些方法，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那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来去回听以往的一些生活杂志的栏目内容。希望呢，我们的这些内容都能让您的生活过得更加有声有色。谢谢今天焦露来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听。